好，在这里先问候大家主内平安，很感恩哈，我们一起去在神的面前来学习神的话，那跟大家分享一个公开的秘密哈，大家也都知道哈，我们一家哈，我们明天傍晚去飞机场，然后要回去一段时间，那我们要到七月中下旬哈，那七月最后一个礼拜应该和大家会在这边见面，大概7周的时间哈，所以回去呢也是喜乐和挑战并存哈，喜乐的是能看到好久不见的家人啊，然后一直困扰着我的牙齿的问题呢，上次就应该去看，因为时间不够那也没来得及去哈，所以困扰着能够把它治疗好，那这是盼望哈。那当然回去哈，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回去，有的时候我会有这样的经历哈，就是我们在衣食住行方面哈，那都不如在这边，在我们自己家里面会很方便哈，但是呢，又是要回去这一趟哈，所以也盼望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来为我们祷告哈，希望我们平平安安的回去，也平平安安的回到我们当中来哈。那再回去的时间呢我想到教会的备降事工哈，也和弟兄姐妹也分享一下哈，因为今天按照排表是我讲到啊，但是上一周和下一周本来都是有外景演员来讲到，但是因为各个原因他没办法在我们当中来哈，所以只能我来顶替上。那我这个主任还实体跟大家分享哈，下个主任呢我讲到的地方就改变了哈，就在哪里了，就在这上边了哈，所以大家会在这上边来看能看到我哈。本来我的想法是在线上哈，我在国内用上网跟大家在线上这样来讲到，但是多方面考虑哈，要同工们的建议然后又想到我们那边有的时候可能会停电，可能有时候网络会有问题，如果现场讲的话呢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如果一旦断网的话那大家就很尴尬了，然后我在那边我就失联了哈，所以后来想来想去那我就提前录好视频然后放到上面来，然后我们刚刚过去的几天我们也跟米哈塞我们也这个测试了一下总体觉得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网络和实体是混合模式，因为有几位弟兄姐妹在线上，他们断断续续没办法到我们当中来聚会，但是呢也考虑到大家看到我们前面有两台电脑，后边还有一台电脑就是我们在做两套系统的时候，我们是会有一些很繁琐的地方，也会有很大的挑战，所以虽然那天我们测试的还算比较好，但是我相信第一周的时候可能杨赛音控弟兄姐妹大家会有些手忙脚乱所以也请大家在组内为我们的服事来祷告也为特别是为音控哈，因为本来我在这边呢这两台电脑我可以掌管，但是如果我不在的话就把这个重担就加在同工们的身上了哈，所以大家能够体谅能够支持能够包容，所以我也特别是感恩哈，也很感谢樊城在我们当中哈，所以我们很盼望樊城每个星期天有空的话都来帮我们做音控的服饰哈，来减轻同工们的压力，我们也很需要你的帮忙哈所以呢我们也看到除了有主日聚会之外呢，我们还有周间的小组聚会所以像上次我回去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我说如果大家想我了哈，大家就可以到现在来参加小组聚会哈，我在小组聚会呢还跟大家一起来聚会，那除了暂停的一些小组之外，我们祷告会，我们有喜乐小组，我们还有服业小组凡是报告有小组聚会的我都会在线上所以大家如果一起来学习，我觉得我可以借助网络，虽然在不同的地方哈，我们一起的装备来学习神的话，所以今天是5月份的最后一天哈，那明天就是6月1号了，然后也盼望很快哈，盼望7月份哈回来很快和大家相见一同的在组里面来装备来学习神的话好，那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做个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仰望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带领赐福保守我们聚集在你的殿中来聚会，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你赐福我们，求主你引领我们，在主的话语上能够不断的往下扎根，也求主的灵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也求主你让我们能够讲得清楚，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在这里，有你的话语作为我们脚前的灯，作为我们路上的光。我们谢谢你，愿主保守赐福引领，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说今天我们要继续往下来看《使徒行传》哈。那么第七章第十七节到第三十六节叫做被弃绝的拯救者，被弃绝的拯救者。从前呢有一个小孩子哈，他很喜欢拼图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玩这个叫拼图哈。那么有一次呢，他就买了1000片的拼图，哇，这个很多哈。所以那个图案上呢，就是一座很美丽的山。他刚开始拼的时候呢，他很兴奋可是他拼着拼着呢，他就觉得有些不耐烦了。为什么呢？因为桌子上摆满了这些碎片，每一片放在那边呢，看起来呢都是差不多的。那有的呢只是蓝天的一个小角，有的呢是灰色石头的一小块，有的呢是那一片根本看不出什么意义的那一块小的绿色拼图，就是这样的，对吧？所以他拿起其中的一片，那对他妈妈说，他说你这一片有什么用呢？我实在看不出它属于哪里的，它应该被放在哪里。但是他妈妈说你现在只看见一片，所以你觉得它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当你看整幅图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片为什么要在那里。所以我们单拿出来一片，你觉得不知道它有什么意义放在哪里，但是我们看到你把它整幅图画都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片为什么在那里是那么重要。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当我们只看见一片苦难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吗？我们只看见一片等待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神是不是忘了我呢？我们看见一次失败的时候，我们就说是不是神不再这个不再使用我了呢？当我们被误解被人拒绝的时候，我们就说主啊，是不是你为什么要让我经历这些呢？可是弟兄姐妹，神看见的不是一片碎片，神看见的是整幅图画。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人物摩西就是这样的。你看摩西的一生就是这样的，他如果你只看摩西小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他就是一个差点被杀的婴孩。如果你看见只看见摩西在王宫里，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前途无量的王子。如果你只看见摩西去杀了那个埃及人，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失败的，他是一个冲动的人。你看你摩西在米甸里放羊，你会觉得说他是一个被埋没40年的人这40年好像在浪费光阴。但是如果你看见在荆棘火焰面前的摩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原来神一直都没有浪费他生活当中的任何一片，这就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看斯蒂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讲到摩西的时候，他不是只讲摩西这个人的一生的故事，他是向公会来讲述一个很严肃的事实，就是以色列人常常拒绝神所差来的拯救者。所以我们看到旧约圣经里面记载着约瑟被弟兄拒绝，后来成为他全家的拯救者。摩西呢，被百姓拒绝，后来成为以色列的拯救。那我们也看到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那他被自己的百姓拒绝，但他却成为世人的救主。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不仅是摩西怎样被神使用，那摩西是被弃绝的那位拯救者，那位真正的拯救者是谁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才是最终的最完全的真正被弃绝的却成就救恩的那一位救主。所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王宫中的成长。 来，我们一起来说，预备起。
王宫中的成长。
我们看到这一开始就讲到说，斯提法先不是去讲摩西的，他先讲什么呢？先讲的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会发现摩西的故事不是先从摩西开始的哈，摩西的故事是先从神的应许开始的。神的应许是什么呢？神应许亚伯拉罕，要赐给他后裔，赐给他土地，要他的后裔成为大国，也要借着他使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可是弟兄姐妹，到摩西出生的时候，以色列民在哪里呢？他们不是在迦南地享受自由的生活，他们在哪里为奴呢？在埃及做奴隶。如果从我们的眼光来看，我们觉得神的应许好像出了问题，从环境来看好像神沉默了很久，从以色列人的感受来看觉得说神是不是把我忘了。但是斯提凡说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这个日期将到，就是说神的应许有的时候看起来很慢，但是不会落空的。神的时间常常不是我们的时间，但是神从来不迟到。我们常常会用眼前的环境来判断说神是否是信实的，我们就得说如果环境顺利呢，那就是神爱我，如果环境艰难呢，我们就怀疑说神是否还与我们同在。但是圣经要我们看见说神的信实不是由环境的好坏来决定的，神的信实是由他自己的应许来决定的。所以以色列民他们在埃及受苦，但是神纪念神与他们所立的约，百姓在奴役当中叹息，但是神仍然预备拯救。法老越是逼迫，你会发现神的计划就越来越接近成就。所以第十八节说，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起来，这个新王呢不认识约瑟，也不尊重约瑟曾经带给埃及的祝福，他看到的是以色列民兴旺众多，他就开始惧怕，就设计来苦待他们。那圣经我们就知道哈，就要杀害他们的男孩子。但弟兄姐妹，你看神很奇妙，法老目的是要消灭以色列民的男孩，但是神在这个时候却要一个男孩子出生。法老以为自己可以掌控生死，可以把男孩都杀死，但是神却在生死在死亡的阴影下来预备一个拯救者，他的名字就叫做摩西。哇！所以你看摩西出生的时候，他不是带着军队出生的，他也不是带着王权出生的，他只是一个婴孩，一个在死亡命令下的婴孩。所以说摩西生下来的时候没有军队，没有王权，没有权利啊，这里讲到摩西只有一个，他的是俊美非凡的。所以让我们想到主耶稣不也是吗？神要拯救世界，他没有先差一支天使军团，他也没有先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而是让他的儿子成为婴孩，生在伯利恒，降在马槽里。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拯救常常就是从这个卑微开始的，神的大能呢常常是借着人所忽略的，所看不起的方式来显明的。那很讽刺也是很美的一个安排是什么呢？就是摩西被丢弃的时候因为法老下令要杀害这个男孩嘛，那神却让法老自己的女儿来收养了摩西。哇，这个很奇妙哈。所以仇敌的王宫竟然成为神训练拯救者的地方。法老想用王权来阻挡神，但是神却在法老的王宫里来预备了他的仆人。本来摩西是要被杀掉的，但是在这里他却被法老的女儿收养为自己的儿子。所以弟兄姐妹，你看有的时候神不是立刻就把我们的环境挪去，神没有说摩西出生的时候四围都平静哈，没有啥问题，不是的，神不是立刻把环境挪去，而是在环境当中保守我们，训练我们，预备我们。所以摩西怎么样呢？他不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他在埃及那边王宫里学了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 都有才能，他有高等教育，他有很高深的文化，他学习了政治、管理、军事、语言等等，他说话行事，圣经说他是都有才能的。弟兄姐妹，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摩西具备成为领袖的一切条件，为什么呢？他有身份，他有教育，他有资源，他有眼界，他有能力，他有平台。哇，我们觉得摩西这个时候已经很完美了，已经很不错了，对吧？但是圣经接下来要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能力本身并不等于使命的成熟，很有能力并不代表说这个使命啊，你去完成使命就会成熟了。为什么呢？我们来往下看哈。我们看一个人的能力，他有能力，但不代表着说他已经可以承接神的工作。摩西有能力，对吧？但是神没有说马上就去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哈。一个人有知识，不代表他已经有属灵智慧，这个是不一样的啊。一个人有热心，不代表说他已经能照神的方法去服侍。一个人有负担，不代表着说他已经被神破碎到可以被使用。所以摩西在王宫中成长，这是神的预备，但是在王宫里的成长还不够，神不仅要装备摩西的头脑，神也要破碎摩西的生命。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神不会浪费我们的精力，但神也不会让我们单单的来靠精力，靠我们的知识、能力、热心去服侍他。我们过去所学的神可以使用，我们过去的经验神可以使用，我们过去的家庭背景神可以使用，我们过去走过的路神可以使用，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把这些都交在神的手中呢？如果你有口才，但是你的口才没有被神管理，口才就容易变成伤人的工具。你很聪明，但是如果没有被神管理的话，聪明就会变成操控人的手段。如果你的资源没有被神管理的话，这个资源就会变成骄傲的资本。如果非常有热心，但是没有被神管理的话，这个热心就会变成血气的冲动。所以王宫可以训练人的才能，但是弟兄姐妹，只有神才能训练人的生命。圣经当中很伟大的一个人叫做保罗，原来叫扫罗哈。你看他原本受教加玛列的门下，熟悉律法，有学问，有热心，在没有遇见基督以前，这些优势反而使他去逼迫教会，逼迫信耶稣的基督徒。但是呢，直到他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复活的主，他的人生才真正的转向。所以后来他就去传福音建立教会，被洁净，被神大大的使用。这说明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恩赐是需要被救赎的，能力需要被降服的，我们的知识需要在基督里面要被重新定位的。所以我们说弟兄姐妹，不要轻看神给你的王宫训练，因为神可能正借着你的工作来训练你的忠心，神借着你的家庭来训练你的忍耐。想想是不是呢？很多时候神可能借着我们的压力来训练你的祷告。当人没有压力，没有重担，没有一点事情的时候，你发现祷告也是很表面的。但是弟兄姐妹，如果遇到一个事情让你觉得很有压力，遇到事情让你觉得挑战很大的时候，你很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在神面前的祷告绝对跟你平静安稳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神可能借着压力来训练你的祷告，神也可能借着你现在看似普通的岗位为你预备为你将来的使命而预备。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在埃及的王宫学了一切学问，但是后来并没有完全是没有用的哈。他带领大量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要面对法老，要处理群众的问题，要治理百姓，要传达律法， 都是不简单的事情，这些都是所需要的，但是我们看到神从来不浪费他儿女的精力。那么第二呢，我们要看到的是，不要把你的王宫优势当作安全感，不要把王宫的优势当作一种安全感。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你会发现最难交给神的就是我们自己最强的那个地方。你想想我们最强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很难把这个交给神，就像很会讲话的人很难承认说自己是需要安静的，很有能力的人很难承认说我自己需要依靠。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很有能力很强啊，我觉得很难承认我需要去依靠别人，依靠神都不需要。习惯解决问题的人怎么样呢？很难等候神啊。那习惯了解决问题，那我遇到问题我就自己处理自己解决就好。那习惯带领别人的人，带领别人的人呢很难去顺服别人。同样习惯被肯定的人很难接受隐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的来问我们自己说，我们是在靠主还是靠我们自己的王宫？我们是在荣耀神，我们还是在证明自己啊？我是在服侍人还是在建立自己的成就感？所以我们同时要学习的是要把你的才能要献给基督。所以我们的口才、我们的知识、经验、资源、身体、健康啊、时间、家庭都不是为了建立我们自己的名，乃是为了见证主的名。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在王宫中的成长，这个是恩典，但是在王宫我们发现这不是终点，因为神要带领摩西进到旷野里面。所以我们看第二点，旷野中的破碎来预备其。当摩西40岁的时候，摩西有个想法哈，他就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哈，去看以色列人。你会发现摩西啊，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他虽然在王宫长大，但是他知道自己是属于以色列百姓的，所以他就要去看弟兄啊。结果看见以色列人受苦，他心里就有负担哈。这个本身是好的，他有怜悯心，有正义感，有民族认同，有这个勇气哈。可是问题出现在哪里呢？他那里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和埃及人打仗，结果他就看见那个以色列人受欺压哈，就出手就打死了那个埃及人。哇，所以你看到摩西的方向可能是对的，要救以色列人嘛，救他的同胞，对不对？但是什么是错的？方法是错的。摩西的负担可能是真的，但是方式是血气的。他想拯救弟兄却是用杀人的方式，他想对抗不义他用自己的拳头，他想成为释放者，但是他却还没有学会依靠神，他想做神的工作，但是他却用了人的办法。所以25节就说到，说他以为弟兄并明白什么呢？神借着他的手拯救他们，但是他们怎么样却不明白。所以在这里我看到，我特意把它标注起来了，怎么样？以为，前面再加一个字，他以为。弟兄姐妹，很多很多属灵的失败都是从我以为、我认为从这个时候作为开始的。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以为这是神的意思， 我以为大家一定会理解，我以为我是在为主大发热心。摩西就是我以为哈，那我以为只要目标是好的，方法就无所谓，我以为只要我是对的，那我的态度就不重要，我以为我有负担，所以我就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做。这都是什么？我以为。所以我们看到，如果热心没有顺服的话，那就会变成血气；如果正义如果没有圣洁的话，就会变成暴力；如果负担没有等候的话，那么就会变成冲动；能力没有十字架的话，就会变成伤害。 摩西以为说百姓会理解他，结果百姓却拒绝他。怎么拒绝呢？就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你看到百姓拒绝摩西，不承认他是神所预备的拯救者。所以这百姓没有说哎呀，感谢神，感谢神把你差到我们当中来拯救我们，没有，他们随意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那后面的经文，斯蒂凡再次的来重复这句话，就让我们看到说，他们常常拒绝神的拯救者哈。约瑟被拒绝，摩西被拒绝，先知被拒绝，耶稣被拒绝。所以你们发现，他们的拒绝好像是常常有的。也从人的本性来看，人可能就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说人想要神的帮助，但人呢却不想要神的主权。人想要被拯救，但却不想被管理。你拯救可以，但是你不要管理我哈。人想要祝福，你可以祝福我，但是我却不肯不想悔改。我想要出埃及，这是为奴之地方不好，我要出来，但是呢心还却留恋埃及。这也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不会说，不会对主说谁立你来管理我呢，不会哈。可是我们不会在嘴上这样说，可能我们在嘴上会说主啊我们爱你，但是我们在生活上会怎么样呢？我们生活上可能会说我的时间我自己来安排，我的脾气呢就是这样的，我的苦读呢有我的理由，我是有理由的，我的计划是不被打乱。所以我们可能不会说嘴上说主啊随你来管理我，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有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所以罪的核心不是不只是做错事情得罪神，罪的核心是拒绝让神来做我们的主，来做我们的王。所以摩西听见这话呢怎么样，就逃跑了，就寄居在米甸，那里生了两个儿子。摩西这个时候就身份就变了，原来是王宫中的王子，这个时候变成在旷野当中的寄居者。原来是一个有身份的人，现在成为一个逃亡的人。原来他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但是这个时候变成一个放羊的人。原来是一个以为自己可以去拯救百姓的人，变成隐藏40年的人。所以这是摩西人生的第二个40年。所以大家听一些讲员讲到，常常把摩西的120岁分成三个阶段，对吧？王宫40年，米甸40年，还有出埃及40年啊，三个阶段哈。那这是他的第二个阶段哈。那你看旷野啊，好像神把摩西丢弃了，但是没有哈，神在这边还是在继续的训练他。所以在王宫里面，摩西说话行事都有智慧，但是旷野怎么样？他跟谁说话呀？每天面对那些羊群，对吧？所以旷野要摩西学会安静等候。王宫里面对他外在有些装备，但是在旷野里面给摩西学习的是要谦卑下来。所以你会发现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是喜欢王宫，我们不喜欢旷野。我们喜欢被看见，我们不喜欢被隐藏。我们喜欢有活效，我们不喜欢等候。喜欢被肯定，不喜欢被误解。我们喜欢成功的见证，我们不喜欢失败后的破碎。可是我们发现神常常在旷野塑造他很重要的器皿。摩西经历了旷野，约瑟有在监牢就像个旷野一样，大卫在逃亡的时候也经历旷野，甚至我们的主耶稣在公开侍奉之前也被圣灵引到旷野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所以弟兄姐妹，旷野不是没有神，旷野是神用另外一种方式与他的与他的百姓，与他的要栽培的器皿同在。为什么呢？因为在旷野里面你会发现你失去了掌声，你才知道说自己是否真的是为主而活。在旷野里面我们失去了控制，我们才学习真正的信靠。在旷野里面我们失去了自信，我们才开始依靠神。所以这是我们在旷野里面我们要学习到的。同时呢，我们在旷野里面 中道或许要学习到第一个就是不要把失败当作神完全弃绝你的证据。摩西失败了，他跑到杀人了，他逃到米甸旷野里面，但是神没有对摩西说你完了哈，你这个人生就这样了哈，没有。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失败，但是我们要看到神有的时候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再次的来走出来，来服侍他，来跟随他。神不是把我们的失败就当作我们这个人生最后的一句话，不是的。同时呢，我们要学习第二点，就是在旷野当中要学习省察，而不只是抱怨。当你走到旷野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去问什么呢？说主啊，为什么是我呢？为什么是我在旷野里面呢？但是我们也要学习问说，主啊，你要让我们在这里，你要让我在旷野里面要对付我们什么？这个是我们要学习和省察的，不是抱怨，而是省察我们有什么地方要被主对付。有什么地方要被主对付呢？可能有时候我们要需要问一问哈，是不是我的血气太强？是不是我的自尊太敏感？是不是我太需要人的肯定？是不是我心里说依靠神，心里其实是靠我们自己的？可这些都需要我们去面对的。我们的自尊太敏感，我们太需要人的肯定，我们太需要说看到了我们的血气是太强的。所以旷野是让人很痛的，但旷野呢也是很诚实的，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真正的光景到底是什么。没有旷野，这些显示不出来；没有服侍，这些也显露不出来。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在服侍当中，在信仰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些问题，有一些我们里面需要被神对付的，慢慢的就浮现出来。同时呢，也不要让这个拒绝变成苦读。你会发现摩西被自己的同胞拒绝，他一个人在如果一个人被外人拒绝很痛苦，但是被自己的同胞拒绝了，我想这是更痛苦的。为什么？摩西说我看见那个人，我的同胞被欺负，我去把埃及人打死了，我是在帮你们呢，你们真的是不识好歹，我是在帮助你们，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吗？我在帮你呀，你怎么不识好歹，你怎么不知道呢？很多时候我们真心的去帮助别人，我们却被误解，我们觉得我们为家庭付出，但是却没人感谢。我们在热心服侍的时候呢，可能会面对批评，我们在职场当中坚守我们的诚实，可能会被人排挤。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心在帮忙，结果他没有理解，这个时候很容易就让我们心里面变成一种苦毒。你想摩西不是这样吗？我好心帮你去打败那个人，让他不欺负你，结果你们却不接纳我，不认可我，说谁理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摩西只能有40年的旷野生活。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摩西被百姓拒绝，我们主耶稣也是啊，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接待他，拒绝耶稣，羞辱耶稣，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仍然说父啊，赦免他们，这才是一个真正拯救者的心肠。所以我们不能靠自己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做工，使我们不被拒绝定义，我们被神的呼召而定义。我看最后一点，呼召中的使命，来预备起。所以我们看的是，所以又过了40年，哇，那摩西多大年纪了？80了哈，皇宫40年，米甸旷野40年，这些又过了40年，80岁了。那这个时候摩西怎么样？在西乃山的旷野，然后有荆棘火焰哈，这个烧着，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哇，这是80岁的摩西哈，你看又过了40年啊，40年过又过40年，我们读起来很快对吧？但40年你可以想象呢，足够让一个人的头发变白对吧？足以让一个人从稍微年轻体壮一点的变成体力不像以前那样了，对吧？弟兄姐妹，我们看到 有的时候神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来工作的。为什么？你发现摩西四十岁的时候，他从王宫出来，摩西觉得自己已经预备好了，但神说怎么样 ？No， 没有，还不行哈。那摩西八十岁的时候，你看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觉得怎么样？我这个神呼召临到他，他说他怎么说？他说这个工作我做不了，对吧？我是做不笨蛇的，你神愿意找谁就找谁吧。摩西八十岁的时候觉得自己不行了，但神说怎么样？你可以，这就是神的智慧。当摩西说我能的时候，神说你不能，啊，神还没有差遣他出去。当摩西后来在出埃及的时候，他说我是什么人呢？我怎么能做这个事情呢？我就做不了。但神说怎么样？我差遣你去。你会发现神所用的人从来不是一个自信满满的英雄，而是一个人他觉得说我自己是靠自己不能的，但是我愿意在神面前来依靠神。所以这就是很奇妙的地方。那天使在荆棘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你仔细去想也很有意思哈。那为什么这个不是从这个是从荆棘当中向摩西显现呢？不是从那个很高大很美好的那个树木当中向摩西显现呢？荆棘有没有什么用呢？没什么太大用途的，不像树木可以做木料，可以做什么其他用途。荆棘没有的，荆棘是很普通很卑微的植物，但你发现荆棘被火烧却没有烧毁，就像什么呢？就像摩西也好，我们每个人也好，在神面前都是软弱的器皿，就像荆棘一样。但是我们这个器皿放在神的手中，被神所使用，就能显出莫大的能力来。所以可能也有这层寓意在其中哈。所以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那就首先跟他说，我是你列祖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神向摩西显现，首先告诉他说，不是陌生的神，不是新出来的神啊，而是守约纪念应许的神。所以弟兄姐妹，当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你看到神没有对摩西显现之后向摩西马上就说，摩西赶快出去做大事，赶快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神先跟他说什么？我看第三十三节这里怎么说的，说要把你的什么脚上的什么鞋脱下来。弟兄姐妹，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困惑呢？为什么呢？为什么让他要把鞋脱下来呢？我想排除法并不是为了干净，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牧羊人呢，他们的脚可能比鞋还要脏的，对不对？因为这样走嘛，对吧？他不像我们今天走在这个环境穿这么好的鞋，对吧？那个时候哪是像我们这样的鞋，对吧？那鞋可能就是一个点，外边就是把你的脚背用绳子绑在一起，可能就是像草鞋一样，就是那样的简单的鞋。那为什么要把鞋脱下来呢？绝对不是为了干净，那是干什么呢？当然你说读后边的因为就是说因为你所占之地是圣地，这也是一个那其实把鞋脱下来的是表明说承认自己在神面前是卑微的，因为当时的奴仆呢通常是不穿鞋的，是赤脚的。也就是说在开始这个使命之前，是让摩西先有敬畏，在服事开始之前让他先来降服，在行动开始之前先要站在圣洁的神面前，因为说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所以脱鞋代表什么呢？代表着说我承认这个地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我的，这个使命是属于神的而不是属于我的。我承认说我不能照我自己的方法，要照着神的方法去走，不能照我自己的方法。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脱鞋代表着什么呢？还代表着说我们要放下自己的主权，我们要承认说神他才是主。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服事的问题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脱鞋。这是给我们每一个服事主跟随主的一个很大的提醒，不是没有能力，不是没有知识，不是没有才干，不是没有恩赐，而是没有脱鞋。大家看圣经的时候看到哥林多教会我问大家，哥林多教会恩赐多不多？诸多恩赐。但是你发现呢，教会的问题呢也是一大堆。服事有能力，服事有 很多的问题很多时候是没有妥协的。你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常常在服侍的时候，跟随主的时候，很容易想好，那我们会带着什么呢？带着这么多啊，带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来服侍。第一个是什么？很有脾气的，碰不得的，很有控制欲的，这些事情就是我来掌控，我要控制的，都要听我的，我要说了算的。成就感、比较的心、自己的伤口，还有自己的什么方法？我觉得作为驻堂牧师来讲这个好像很有吵架啊。那我们绝对不是针对我们每一位，而是面对所有的信徒，面对所有的神的儿女，我们一起的来面对。我觉得外星鸟园可能讲起来更好，对吧？我们来对照我们的生命，脾气、控制欲、成就感、比较，每点展开都会有很多的内容，带着自己的伤口，带着自己的方法来服侍。要脱鞋，要学会控，要学会在神面前降服。所以我们很忙，但是可能没有敬畏，我们很热心，但可能我们没有降服，我们很想做事，但是可能没有先在神面前脱鞋。所以摩西40岁的时候没有脱鞋，他就凭自己的手去杀了那个埃及人。80岁的时候，神没有说马上就差派他出去，而是在差派他之前先让他怎么样脱鞋。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生命在主面前日益的成熟长进，盼望在我们的服侍当中，在我们的服侍当中，我们能够学会脱鞋。不是今天脱了明天就穿上，不是高兴脱了，不是高兴的时候就脱下，不高兴就穿上了。所以我们看到神对他百姓的拯救哈，那我们看到第34节好像给忘了，我看哦，在34节在这边，所以在这里看到说神拯救哈，那就是说神他看见了，他也听见了，所以神要下来，神说我要差遣你去往埃及去要拯救我的百姓，这就是神的差遣。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人看见我们的眼泪，但是神看见，没有人听见我们的叹息，但是神看见啊，没人不理解，没有人理解你的压力，但是可能神知道啊，也许你觉得祷告没有回应，但是神他没有忽略你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第35节哈，那这里就讲到百姓弃绝他哈，但是神却差派他，所以摩西就带领以色列民从埃及出来，然后走红海，在旷野哈，他们有40年，他们经历了神的这个启示，经历的这些神迹。我们看到很奇妙的就是，从前摩西靠自己的，但是他只能打死一个埃及人，那后来摩西依靠神，神就借着他带领整个以色列民出埃及。所以这就是一个差别哈，你靠血气只能制造伤口，你靠着神才能带来拯救，靠着自己只能冲动一时，靠着神才能完成使命。所以我们要学习在生活当中的应用，第一个就是在使命前要先脱鞋，而不是一看到问题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不是一服侍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脾气、控制、骄傲都带进去，所以服侍当中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先到神面前先脱鞋，然后我们再有敬畏的心，我们再去服侍神。第二呢，一个应用呢，就是我们不要轻看神在你年老软弱之后的呼召。我说摩西这个时候被神呼召的时候他已经80岁了，那我们看到神的呼召不被年龄限制，也不被过去限制，过去摩西有失败，神没有说你失败不用你了哈，没有， 所以弟兄姐妹给我们的学习的是，年轻的人不要说我太年轻了我不能服侍，对于年长的弟兄姐妹来说不要说我太老了我也不能服侍，对失败人来说我不配服侍，软弱的人也不要说我不能服侍。所以问题不是你够不够强，而是说神有没有差派我们，有没有神的呼召去服侍主。第三点呢，那要学习的是不要拒绝基督来做你的首领和救主。以色列人拒绝摩西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今天呢今天有人也可能会拒绝基督，说谁立主耶稣基督你来掌管我的人生呢？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耶稣安慰我们，不要他改变，我们要耶稣赦免我们，我们却不愿意离开罪，我们要耶稣的祝福，但是我们不愿意去顺服他，我们要耶稣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却不愿意让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耶稣他不是只给我们一点宗教的安慰，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君王，他不是来配合我们的人生计划的，他是要带领我们脱离罪恶，带领我们去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所以他不只是帮助者，那他也是主。那第四个应用呢，就是说当你被拒绝的时候，弟兄姐妹记得主耶稣基督也曾走过这条道路。我知道很多人我们都是怕被拒绝，怕别人不理解，怕别人不接纳，怕别人说闲话，我们常常不敢做见证，我们却不敢去顺服神。所以我在刚刚过去的周五的祷告会上，我们参加的弟兄姐妹听到我分享的近期发生在我东北老家的两个见证哈，那也是我听我母亲分享的。因为他一直跟我说，他说我也很想去教会里面去分享这个见证，但是他有的时候我会有一些害怕啊。那我想呢，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见证，我说那我拿出来分享啊。所以我向他要了图片啊，我听他分享了一些，我跟大家来分享神在我们当中的恩典和见证。我想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姐妹应该记得了哈。所以你看到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害怕被拒绝，会有一些惧怕，但是呢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人不一定是被这个世界所欢迎的，不一定被世界所欢迎，我们不是故意去惹人讨厌的，我们也不是用不智慧的方式去制造冲突的，但是如果我们忠于真理，忠于基督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面对一些误解。所以我们要学习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那学习什么呢？就是不要让人的评价偷走你的呼召。我们常常是在乎人的评价，对吧？那可是评价好评价坏哈，会偷走我们的呼召。哎呀，他这么说那我就不侍奉了，他这样说这个事我这个事情我就放一放，他这样讲我就怎么样。不要让一时的委屈成为你长期的苦读。所以大家也记得我以前跟大家分享的，我忽略了一位姐妹，没有跟她打招呼，多年过去时间地点什么都还记得，成为她心里面的苦毒。我不知道这个日子怎么过来的啊。那如果不发生后续的事情，她也不会讲这个事情。很多时候不知道的就会成为你心里面的一种苦毒，觉得哎，当时我就这样长期的就变成这种苦毒。不要因为被人误会就停止服侍神。在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有各式各样的，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误会啊。所以我大家在平时交往当中可能也会发现啊，什么时候误会可能会稍微几率会少一点呢？就是当面讲，对吧？比当面讲稍微好一点是什么呢？是打电话。那最容易误会的是什么呢？是发文字信息，对不对？你会发现什么呢？因为你发文字信息的时候，你不知道对方的语气口气是怎么样的。同样的一句话，你用不同的语调去讲，你会发现效果一样不一样？绝对不一样。所以很容易，最容易被误会的就是一些文字信息。所以有时我家人，家人有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跟他们讲，我说有的时候你需要电话，跟他通过电话来说明这个事情。不要再发文字，再发文字越发可能事情越乱越误会。 因为你不知道对方的语气态度是怎样的。你能见面最好，不能见面的话，在电话里说能说得更好，会减少一些误会。那我们看到主耶稣也被人弃绝，但是耶稣却被父神高举。跟随他的人呢，我们也可以在人的拒绝当中仍然靠主能够站立得住，站立得稳。所以最后呢，我们看这个哈，就是今天我们学习的大纲哈，在王宫当中的成长。那神带领他在埃及装备了这些，但是这不是他最终的目的哈，要他在旷野当中要有破碎，这个是塑造他的生命。王宫是装备他的外在，旷野是装备他的操练他的属灵生命。所以在王宫里出来的时候，他觉得我很能，但是神不用他。那么当旷野结束的操练结束了，摩西说我不能了，那神说怎么样，就说我能，你可以去，就是这么奇妙哈。所以神呼召他，给他这个使命，让他可以出去，可以更好的去啊，来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可以被神所大大的使用。因此我们看到摩西被弃绝，那耶稣更被弃绝，对吧？所以不是摩西，我们看到不是这里不是指向摩西多伟大，而是指向主耶稣基督更伟大。因为摩西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但是耶稣带领的罪人脱离罪，脱离死亡，做更大的拯救的工作。所以我们说这位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被人弃绝，但是他却被神高举的救主。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他是被钉十字架，但是他却从死里面复活的主。他虽然死了，但是他却从死里面复活。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生命真正的首领、审判官和救赎者。所以盼望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都很谦卑的说，主耶稣，你不仅是我们的救主，你也是掌管我们人生的主，是我们啊真正的首领，是我们真正的救赎者。好了，那我们就一起用啊耶稣祷告来祷告说哈，来预备起。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借着摩西的生命，让我们看见你的预备，你在黑暗中掌权，在王宫中装备他。
也在旷野中破碎他。
主啊，我们承认许多时候我们有热心却不等候，有能力却不降服，想服侍却带着血气和骄傲。求你怜悯我们，除去我们的骄傲、自怜和控制欲，使我们成为你手中柔软的器皿。当你呼召我们时，求你使我们存敬畏的心顺服你，不靠自己，乃依靠圣灵的中心跟随。更求你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带领我们脱离罪和死亡。愿他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也成为我们的君王。愿我们的家庭、工作、服侍和一生都降服在主耶稣面前，不为证明自己，只为见证基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